让我读出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和第十二章的一至二节，作为我们今天的经课。心哉，上帝的丰盛、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今天早上的题目，我想同大家分享的就是后现代性与基督信仰。这个题目里面相当对我来讲是难以来到去揣测，因为当讲后现代性的时候呢，不能不提到现代性，又不能不提及这个前现代性。这些这么玄妙的名词呢，是可爱但又可恶，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从内容来讲呢，我大致先讲了，我先讲这个后现代性，并且是主要集中这个后现代性里面。我们活在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就是一个后现代的时代。有人再加多一句，他说不是，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后现代的时代，即是两个后。后现代里面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不是21世纪开始，是20世纪的末期已经是开始的。他着重的地方就是特别强调，是一个对理性主义进行彻底的颠覆，即是说否定现代性在我们那个年代里面所谓的二元的结构。以前我们读书一定要讲理性，读书一定讲选理科，文科是好像次等这样。当时现代性里面就强调什么要讲理性，不合理由、不合逻辑、不合科学的东西都不是真理。但是在后现代里面的时候，他就会否定了这个现代的时代里面那种的主观客观的真假、本质、现象、事实和价值等等。即是说后现代性的看法呢，就根本不存在有什么叫绝对的真理。这种现象呢，是看来呢是很令我们很诧异。究竟在这个后现代性里面做什么呢？它就是对现代那个强调科学、强调理性那个思维呢，是要拆毁它。我们不讲这些东西了。所以在这个后现代性里面呢，它是讲求的是一个什么？是讲求一个快乐主义，讲求一个消费主义。我们看到很多的消费品都是不断的来到催谷我们，你要 in 不要 out。 在整个的这个后现代性里面，它是这个否定和解构的一个的格调当中，但有另外一个就是讲到是要重建这个的后现代性的一个的出路。换这句说话讲，就是司徒在批判和反思这个现代性的同时，要建立一种超越现代性的价值观。但是在这里你就看到他们强调了是寻求一个新的价值观。举例来讲，绿色和平的运动、新纪元的运动，很多这些这样的运动里面都是要去寻求一个新的局面，为着 摆脱呢个所谓逻辑理性嗰个框框喺里边，因为佢哋知道理性唔系绝对，理性都有个限度。第三个现象我哋睇到咧，就系我哋喺度讲呢个叫做一个虚假性嘅后现代性。虚假性就好似我哋去睇迪士尼公园咁样，迪士尼公园里边咧，你睇到好多充满住快乐啊。其实它又真但又假，假但又真，因为你是活在其中。迪士尼这个公园的主题是针对人怎样是在种种现实的规限里面释放他自己，所以没有人去到迪士尼会喊的，只会笑，只会欢乐。在这里建构一个快乐的世界，很多节目当中的人物其实都是虚构的，假的，但人呢就当佢好似真嘅一样。呢个系一个后现代性一个好简单嘅现象。呢个现象里面产生出令我哋有啲喺教会里面唔知点样嚟到适应啊。呢个系令我哋最遗憾嘅地方。啊，我哋刚才所读嗰段经文呢系引申到呢个系后现代、现代同埋前现代嘅问题。大家知道罗马书呢是一卷很着重因信称义的书。在第一章一路至到第十一章二十二节之前呢都是讲因信称义的道理。啊，然后在十二章第三节之后呢又讲到很多人伦关系的问题。保罗好知道他要是按照当时的思想，希腊的思想，罗马人的法律，你都要讲这个因信称义的问题。这个理性的和神学性的因信称义，他要陈述了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新的理性的现象。但是在后来呢，十二章第三节开始，他也都陈述了一些人际的关系，新的关系。那个正正是一个后现代的一种的建设性的一个的架构在后面。啊，所以在这两段经文里面呢，就保罗插了这两段很重要的一个诗的一般的这样的经文。所以他说保罗就讲了因信称义之后，心在上帝的奥秘、智慧和知识。他在这里用上帝的奥秘来到去总结了这个的十一章以前因信称义这个意义。我总然用理性讲了这么多样的逻辑用讲，但是他说这个是一个奥秘来的。所以保罗将罗马帝国当时太平盛世那个腐化的道德他要重建起来，所以在十二章三节里面他就讲很多人际性的关系。咁当中保罗就话，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以上帝的慈悲来劝我们。在前面呢他是用一个奥秘来告诉我们知道。这个因信称义呢是一个奥秘，因为道成人身的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一个奥秘。我们没办法能够完全知道所有，明白所有。故此在这里他们说这个上帝丰盛的智慧和知识。保罗在这里提出，就是我们对因信称义这样东西，不是单止从我们的理性去分析的，我们要用奥秘这个进入上帝那个的心境的里面。这段经文一方面呢，保罗讲除了因信称义这个的道理之后呢，他后来要讲出很多人际的关系。他当时就想比当时在一个道德比较堕落文明的时代里面有一个重新的建立一个架构。其实现代这个名词呢是就是当时第五世纪里面是一间基督徒进入一个新的群体，是将认为这个时代是现代。以前就已推翻了以前罗马帝国政府当时的 腐化当时的各种种的问题。那这段经文呢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影响？如果我们很小心地看，英国的学者 William Barclay 就在这里为我们解出一些疑难。保罗，他说保罗从未写过一段这么独特性的经文。在这里我们看到由追求真理的头脑转为一个敬拜赞美的心灵，最后一切都必过去进入一个奥秘的当中。他的意思就是在人不能纯靠理性去理解上帝的时候，只要心里面仍然有爱住上帝，那么这个人就能够是说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那么他没什么可以再说了。所以他的提醒就是出来，当保罗宣讲这个因信称义用理性逻辑神学哲学各方面来分析的时候，其实他到最后都是一个奥秘。今天我们的信仰都要进入这个奥秘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是在崇拜里面对这个奥秘的一个感受。我们认为崇拜要很有条理，崇拜要有理性，讲道一定要很深奥或者等等。但是我们忘记了理性的极限，因为理性不能够超越爱。人对上帝的信心不一定是会爱上帝，我信上帝不等于我爱上帝。我有一个大胆的假设，假如有一天我们念再念《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念，将个信字改成爱字，我爱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爱我主耶稣基督，我爱圣灵，我爱教会，我爱身体复活，我爱罪得赦免，我爱永生。我相信如果是这样看的时候，将这个爱注入于这个使徒信经里面，我们不否定使徒信经的价值，因为在当时里面使徒信经成为了基督教巩固个信仰的很重要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里面将这个的信仰的信字同时注入是爱的时候呢，这个是解释了很多理性上解不到的东西。爱有时候是不是用理性去解释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就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这一段的因信称义的上帝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信必然一定建立在对耶稣基督的爱慕里面。你信耶稣，但你可以不爱耶稣。但一个真正爱慕耶稣的人，他必定会笃信耶稣基督。你爱你的太太，你必然会信他对你讲的话，他不会骗你。所以爱和信里面保罗就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我们很多时候有用这个理性来去分析我们的信仰，是只能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步，就是此路不通。我们需要从另外一个转换。所以William Barclay 就告诉我们听到，他说这个呢，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有头脑，人有责任去尽量的去思考。但是有时候头脑到了极限的时候，这时候人只能接受上帝的恩典和赞美上帝。这个就是我们在崇拜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今天教会的一些的地方需要来到去重新的雕刻。崇拜不是一个纯理性的结合，崇拜是一个用爱来融和。或许我们对其他的基督宗教的派别我们认识得比较少，如果你去到东正教的崇拜的时候，你不是单只听东正教的崇拜， 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眼睛的崇拜和心灵的崇拜。我们中国近代的学者余英时先生曾经提出的话，或许我们应该，从心学来去代替神学，即中国的心学来去代替西方的神学的架构。西方的神学是一个理性的架构，但我们中国的学问是一个讲心性的学问，两者怎样调和呢？我相信这个是神学要努力做的功夫。举个例来说，我们有些地方我们是没办法能够明白，我们今天常常在教会崇拜当中，我们的祷告里面常常宣称我信上帝。什么东西的上帝是哪个啊？如果你留意一下我们中国的古代的文献里面，特别是甲骨文里面，这个上帝是其实一个普通名词，他叫做帝，这个人很威严等等，所以他在上，我们叫上，所以在整个的程序里面，他有上帝、有中帝、有下帝，是一个 common noun。 那我们怎样来到称呼？当你称呼这个上帝的时候，你怎样来表达出你所相信的上帝？有一个很简单的，大家没有留意的，为什么我们的祈祷一定是奉主耶稣的名求？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说结束这句说话，奉主耶稣的名求，要告诉我们知道，我所称呼的上帝、神、主、天主、上主等等好，一定是透过耶稣基督里面。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的呼唤就成为一个专有的名词，这个就是成为一个特别的名词。所以在旧约里面叫做耶和华，新约就没有耶和华这三个字，但有上主、主这个字。我们今天来到是看到这个问题，就是无论我们的思想几发达，我们的神学的架构几复杂，当我们呼唤上帝的时候，最适切的就最好你不要出声，你望住上帝，你心目中那个上帝，你望住他四目相投，然后你喊声啊，这个啊声里面就觉得你的感叹，你觉得这个伟大、慈祥、仁爱、信实、公义、和平等等都集于一身的上帝啊，表达你对他的敬畏、爱慕、尊重。如果你留意在伊斯兰教里面，他们称个那个阿拉，原来阿拉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形容词，他只能够形容上帝的属性，美丽、公义、信实、和平等等等等，是最少有99个不同的表达，但仍然他没有叫出到上帝的名字出来，叫不到，所以他形容这个阿拉是什么。今天我们都一样，理性解答不到的问题，我们就承认理性的限度，我们就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找，这个就是我们在后现代里面的要求，我们应该是从这个奥秘和爱慕来寻找认识这位因信称义道成人生的耶稣基督。所以他在这个十一章后面就很清楚告诉他，这个是一个奥秘，是一个智慧，是我不能够完全能够理解得到的。讲完之后呢，保罗就在十二章一开始说，所以呢，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奥秘，上帝就是一个奥秘，上帝就是一个大爱，所以你们要怎么做呢？所以他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当作活祭， 在你的生活行为里面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今天我们所缺乏的人。我们今天要明白到这个更心更易变变化里面，就是将我们的信仰不断的转化。罗马书的作者卡巴是被认为呢，是他写完这个罗马书，有人形容他说他有一天夜晚就守了教会，摸上了教会的钟楼，黑蒙蒙他那么乱地摸，摸到有一条绳，他就在个绳里面就摸住他，就搏命揈条绳，原来敲响了个教堂的钟声。罗马书当时的解释就是罗马卡巴夫的解释，就是他好像他夜在黑暗当中敲响了这个钟声，让人恍然一悟。卡巴夫对罗马书怎样来对解释呢？卡巴他说很清楚，说人要直接认识上帝不可能，参与上帝的决定不可能，想控制上帝、约束上帝、使他承担义务，去跟他建立一种互相互动的关系，不可能，什么都不可能。那他就很简单的说，唯一一个就是你要认识上帝，就要得静静的面对他来到祈祷，因为他是在人难以企及的光芒笼罩当中，所以人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明白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知道他是谁。如果用纯理性来到去解决我们的基督信仰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死胡同。但是我们需要的明白就是爱在里面。所以圣经里面很强调，就是神就是爱。今天我们需要在对上帝的认识的里面，就在我们的祷告面对面对他祷告的时候。我很多很多年前遇见一位青年人，当时我都是青年人，他在大陆下来，但是有人带他去教会，他就很喜欢很喜欢读圣经，圣经常常读，他只是在地盘做泥工。但这个青年人里面，他真的很渴望，就因为他读得圣经多，咁就去參加啲青年團契，個個以為佢好熟靈，咁咪請佢祈禱。啊，呢請，因為佢開口好熟聖經，咁咪話我哋請某某某弟兄為我哋團契開始祈禱。其實佢接觸咗基督教都係幾個月嘅時候，佢識得幾多你哋啲宗教人士講乜嘢，咁多熟靈嘅嗰啲渣狂嗰啲術語，佢唔知道。叫他祈祷又不知道怎样祈祷，那他只有硬起头皮起身，他的祷告可以胜过很多神学的巨著。他起身的时候就说，上帝啊，你真的没得顶啊，你真的没得顶啊。那这句说话其实他概括了对上帝那种的形容。第一，他是用上帝是你，他不是上帝他是没得顶，他上帝你真是没得顶，我和你的关系里面我是很卑微，但我知道你是爱我。所以这些的说话表达出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不可以纯粹以一个理性来去概括了我们的信仰，我们必定需要有一个感性的信仰在里面。这个道成肉身是在我们今天的崇拜当中是用奥秘来看。我刚才在东正教的崇拜里面，他们是用眼睛去崇拜，他们用心灵去崇拜。我问过一位东正教的姊妹，我说，喂，我想多点了解你们东正教的神学什么。他即刻答我一句，不过你不用看什么神学的书籍先，你来 你嚟参加我哋东正教嘅崇拜就得啦。叫我去咗不同嘅东正教嘅教堂嘅崇拜，包括埋呢个 Coptic Church 埃及正教。佢同时好强调嘅喺佢哋嘅整个崇拜嘅架构里边，整个崇拜嘅建筑里边、布置里边，每一处一样嘢系能够摆得到喺度嘅，都系一个记号，系一个信仰嘅记号。叫人认识上帝的记号。所以你去到里面的时候，见到啲教堂里面，特别欧洲的教堂里面，你花一年的时间都冇办法能够完全了解一座教堂那里面的所有的设计。这个就表达出就是他们对崇拜里面是用透过你的眼睛，所以他们很强调这个 icon， 这个圣像，他们叫圣像默观。默观的圣像，来到去用心来到去领悟上帝透过这个圣像的 icon 来到向我们说话。我刚在东欧回来，那就去看到一个 icon， 他要我当时大概是500多个 euro， 也相当都相当贵，是一块烂铁，然后呢是一幅画那么简单，这个是 masterpiece。当然我冇能力买啦，因为亦都买翻嚟我都唔识欣赏啦，系咪？但系喺整个里边，佢好强调佢对上帝嘅接触，用一种奥秘嘅观念，用一种爱慕嘅观念。耶稣喺呢段嘅保罗喺呢段经文讲述，就系我哋今日因信称义呢个理性嘅信仰系需要，能够重新嘅注释，就系我哋要睇到喺呢个理性嘅背后里边系一个智慧，上帝嘅智慧。故此我们对这个奥秘我们的认识，我要投入和人际的关系里面的时候，我要用上帝的大爱，用上帝的慈悲。我们今天的崇拜缺乏了这件事。有的时候我们教会是后知后觉，香港的处境里面，教会很多时候很多宗派主义、神学的主义、教条的主义，甚至是个人英雄的主义，变成了所谓属灵人、我觉得这个令我们很可惜的事情、有一位大学的教授，也是一间大教会的执事，在言谈之间他说一句很唏嘘的说话，也是我觉得有少悲哀的说话，说我们某某某宗派有时候真的大过上帝的，这个宗派是大过上帝的。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又在教会做执事，讲了这句说话的时候令我很唏嘘。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不是无端的，因为他真的感受到很多时候我们自我的主义、个人的主义太强。但信仰是要么更新而变化，向好的方面，向上帝的方面是变化。我刚才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思考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不是圣经，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知道的上帝。你留意到在使徒信经里面有没有我信圣经？有没有？很奇怪，没有的。尼西亚信经第一版本里面也都没有说我信圣经，在后来慢慢慢慢才说将圣经放入在那个教条信条的里面。为什么？我想问，在使徒圣经的始前，那些基督徒信些什么？他是信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明白，教条可以不可以改变，但信仰是不断的变。你和我今天的基督教的信仰的成长里面是很多个改变的，以前不是这样信，现在是这样信，是不断的信。我都就提醒我们要来更新变化，体验到上帝的信量、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去了解他。今天这个后现代的文化当中，来到教会有责任 去建立一个真正使人自由进入上帝的奥秘和爱慕的里面。林语堂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留意一下他的一生，他是牧师的仔来的。这个牧师仔呢就很调皮，青年的时候就放弃反叛，就不信基督教，就去学道寻道寻佛，去印度各方面去研究宗教。到晚年的时候，他再回到基督教的怀抱里面。但是他也有很多感慨，林语堂他说，基督教很多时候呢是后知后觉，他说基督教甚至将信仰放入雪格的里面，将它僵化，成为雪条又成为教条，不可以有任何的变化。世界上一切的宗教差不多都是这样，特别是基督教，他已经僵硬放入冰箱加上防腐剂，他不准有任何的讨论。很奇怪的，关于这件宗教事情，人人似乎他自己是就是真理。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教会一个后知后觉，不肯敞开，不肯打开这个，不肯向世界来张望。所以另一方面，林语堂也都说，上帝所做的事情是多过人的宗教所梦想的。后面说，但是在宗教上有很多归之于上帝的事情，连上帝发梦都没发过要去做的事。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我们去做了超越了上帝的地位。教会不等于上帝，圣经也不等于上帝。我们必定需要透过圣经，然后在圣灵的帮助来去认识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这个圣经的主义里面，什么都说要圣经，这个含合圣经，那个含合圣经，那这个未曾就进入到耶稣的心性。我们进入到耶稣的心性里面，我们就先可以进入到上帝的心性里面。所以有句说话可以值得大家想， Being biblical doesn't mean being Christian。合乎圣经的不等于合乎基督的。我们很多时候很强调合乎圣经，但圣经是要教导我们去认识上帝，认识基督。所以不是说合乎圣经就行，合乎圣经要更重要就是合乎基督的心性，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些就是比较今天我看到读圣经里面，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有这个的态度。一个东正教的主教讲了这句话，他说阅读圣经的目的是要培育人灵性中的智慧。培育他用 cultivate, 耕耘耕作，他说而非单单去增加人对圣经的知识。我没有圣经的知识能够引导我们对圣经有新的发现，但智慧就是要引导我们看到上帝的荣美。所以基督宗教的任务不是为我们每一个问题提供答案，而是要促使我们对上的意识，对上帝的意识认识到一种神秘感，这个奥秘。上帝并非是我们知识中的对象，好像我们对神秘事物家的诱因。这个东正教的主教，他用了培育这个字就很清晰。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广阔的心胸来去体悟更新变化。这里他用文化这个字 cultivate。文化这个字本来就是有宗教的意义，崇拜的意义。所以文化和宗教是结合在一起。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假如在香港这个地方将凡是基督教的东西完完全抽离了，包括没有基督教的学校，没有基督教的医院，包括天主教，没有所有的社会福利机构等等，香港的社会会是怎样呢？你想一想，一定会沉了下去。 因为你睇下，请你睇睇呢啲嘅圆圆嘅，你唔明就问阿许牧师。呢啲圆圆嘅校徽系中国大陆当年基督教所办嘅大学嘅校徽，系咪啊？许牧师啊，唔敢岌头啊！欢迎呢位姊妹敢岌头啊！嗱，佢表达出咩意思呢？如果我哋香港想抽离咗呢啲嘅时候，最少冇咗崇基，冇咗岭南，仲有冇其他？香港大学本身都系有基督教嘅意识喺后面啊！香港几多间嘅医院，好多都系基督教嘅医院。嗱，我意思即系话，我哋今日要明白到，我哋需要了解到，我哋要更新变化。可惜教会有个现象。有个现象，呢、这个现象让我读出一啲人嘅名字出嚟，或者你会认识。嗱，呢个系喺嗰个 website 嘅里边我揾到嘅，喺个 Facebook 里边。咁结果我相信我可以公开，因为佢系公开嘅。呢啲人系咩人呢？我相信你哋睇下就会知道。黄沾、黄子华、黄耀明、刘敏仪、云海、杜叶石、因胡因威。周兆祥、康熙、苏守忠、林夕、伦炳良、梁文道、谢君豪、张小兰、陈洁玲、杨全广、张柏芝、邓丽君、孙中山、曹孟威、胡适到文泽，仲有多好多。呢啲人系咩咧？呢啲人佢叫做 ex-Christian 离场的信徒，即系好高兴入到教会里边，但系到一段时间。就静悄悄的念起徐志摩的诗，别了康桥，挥一挥手，不留下一点云彩，离开咗教会。呢班人系唔再翻教会嘅，我唔敢话佢哋放弃咗佢哋嘅信仰。我相信佢哋冇放弃对上帝嘅信仰，但佢哋离开咗教会。以前是教会的领袖，或者在教会里面被视为属灵的人，但为什么他们会离场呢？为什么？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责任，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是牧者的人也都有责任，作为会有教会领袖的人都有责任。英国诗人 E.T. Eliot 他讲过一句说话，佢一种宗教唔单止需要有一群懂得自己做乜嘢嘅牧师，咁我哋今日做牧师就记得呢样嘅提醒，唔好做一个搵饭食嘅牧师。跟住 Eliot 嘅提出，更需要有一群懂得佢哋正在做什么嘅崇拜者，即系信徒。信徒，我哋今日需要嚟到去睇呢啲嘅时候。在这个后现代的处境里面，我们教会要有一个勇气去开放创新。有些东西我们进入上帝的奥秘里面，我们进入上帝的大爱里面，我们用这个途径去认识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我知道呢，有很多东西我想讲讲不完，我用一篇的短文，这篇短文是在2000年一月头在明报的副刊里面刊出。这篇的文章是一个位叫做署名叫做李秀明，我不知道是男我是女。如果你都有40岁的又是叫这个名字的，如果我读到这篇文章，如果你额头是你作的，我真的很想认识你。这篇文章令我们有很大的反思。我用这篇文章作为一个结束。李秀明这一位的肢体在这个明报的副刊里面回应当年一位基督教的领袖一篇的圣诞的文告里面来到表达他的深沉的沉痛。我记得有一位朋友讲过，相信上帝的日子就是拥有一团的幸福，因为一切的是非善恶都有了判断性的标准，生命的来去已经知道根源和归宿， 对于不明所以的事情有了交托，无需彷徨。外边世界扰乱纷争，可以探个头出去睇一睇，然后安全地关上窗户，燃点室内的烛光，不怕给人扯走。以稳定的信念观看生活当中的浮光掠影，不单处变不惊，且乐趣无穷。如此这般，我们就平平安安，起起落落，带着感恩生活下去。然而现实生活果真是那么平面和简单吗？我们是否在欺欺人？作为一个寻道者，我相信人生的终极意义或是基要价值，可以从圣经的启示当中可以窥探到。但作为一个平凡的人，我要深信真诚地面对现实，有助洞出圣经的启示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很多时候，基督徒的信仰的表达、聚会的方式以至术语、心态、见识，确实令人难以信服。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信仰的诠释缺乏现实基础。又更甚者，大部分的基督徒对信仰的处理只是做抽空空泛的思维的概念，在信徒自己小圈子里面兜兜转转，互相确认，用一个字叫 reinforcement。 于是在宗教的程序术语、心态上不断的重复消化这些的、体会这些的、反省这些不足的教条，好像活在一个信仰的幻象的当中。其实基督徒勇敢地回应世界并不是一种的媚俗，因为唯有诚实的演绎现实的生活，才能够慢慢感悟到人生的终极意义，甚至有一天超越了现实的局限。可惜就是很多时候，当教会面对一些极端争议性的问题的时候，要是就回避，要是就搬出一大堆空泛的教条，而没有认真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和个别性。教会是一种闭门造车、肤浅的教条，只会慢慢来去向走向这个自欺欺人的胡同，甚至有日可以能否做出现实荒谬行径的反之行为。结果信徒有时候不得不这个信仰挂上一个牌，叫暂停营业，按常理来应付他生活当中的抉择，或者将信仰变成一种虚伪的生活装饰品，后来粉饰一下不中用的生活。焉有有理智、有具勇气的人，诚实而沉默地选择自己当走的道路，奔向那思想自由的天地。最后再讲多段，我们必须明白，信仰不是一种行为的清单，亦不是一列的规范，亦都不是一个想法的机制。信仰是人类生活的经验，借此令人真实地体会到上帝的存在。当我们认真去生活、去爱，有勇气而诚实地承担生活的每种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投入人生的敬拜当中，消除种种的障碍，真真正正演绎我们的信仰人生。在演绎的过程当中，每个方式、快慢、进退、起跌都不同。正因为这份自由和不同的经验，才显出创造者的奇功。深切基督教群体可以用认真而有智慧的批判态度，正是一个新时代的信仰，而代替一种盲目的笃信，以爱来代替审判，以关心生命多于宗教的规条。其实都很沉重的，他有勇气能够发表他这个内心的世界，亦都是今天原来到现在十几年来，这番的说话仍然在这里回响着。究竟我们怎样来到去做呢？何去或者何从呢？我们这样所需要的，就是在这个后现代的处境里面，很多人就放纵于享乐主义的里面， 我哋对现实嘅世界，我现实嘅社会，我哋应该有勇气拎出我哋嘅信仰嘅表达出嚟。我记得好深刻嘅印象，我当年仲喺澳洲嘅墨尔本牧会，六四嘅时候发生咗，我发现到所有喺墨尔本嘅华人教会，冇一个人，冇一间教会敢提六四呢两个字。教会所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呢？反而在中学里面的澳洲籍澳洲人的教师鼓励那些学生，今天你们不用上堂，你们去城市来到游行，你们要去，我放假给你们去。我看到当时的澳洲的总理 Bob Hawke 电视里面低着头流着眼泪，但是在当时的华人教会里面竟然如此的圣洁到真空，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很简单地彼此的劝慰，让我们的信仰是有生命力，让我们的信仰是进入上帝的奥秘里面，让我们的信仰是有群体上帝的大爱当中，彼此包容，彼此鼓励，彼此扶持。愿上帝的说话来到彼此的学习和勉励，感谢上主。